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很早以前就希望能够有机会像外国人说的 preach to the choir， 像诗班讲道。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在圣诞节的前面来纪念主的降生。刚才我们弟兄说这个天气很恶劣，天气不恶劣，只是有点不方便就是了。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聚集，我们想思想一个简单的题目，光来到世间。这是圣诞节的信息。我第一次过圣诞节，真正知道要过圣诞节，是在1955年做1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初三。1955年的圣诞夜是在礼拜六，在台湾中国都是不过圣诞节，圣诞节并不放假。既然圣诞夜在礼拜六，所以就有一个圣诞夜的晚会。同学邀请我去参加这个晚会，说有许多从四女中、二女中来的女同学会参加，那么是一个舞会 ，invitation to dance。我想说，圣诞节，圣诞节就是圣人生日的节日，怎么跳舞呢？觉得有点奇怪。孔子是至圣先师，孔子生日也没有人开什么晚会，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很有道理的事情。既然是圣诞节，我总是把圣诞节跟老师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要好好过这个节日的话，应该当天晚上好好去读书才对嘛。所以我就当天晚上就去那里想一个我平常不太有机会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把盐放到水里之后，水的结冰的温度降低？等一下你们回家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定理很重要。当盐撒在冰上的时候，冰点降低，盐就化了变成水，所以你就不会那么滑。不，那个时候不是为这个原因，那个时候我听说了，说把盐放到水里面，水的冰点会降低。我在想说，怎么样来想这个问题，能不能够计算到底降低多少度？这个问题花了我一个晚上，稍微想通一点，当天去睡觉，非常的高兴。后来发现我所想出来的这个理论不是完全正确，不过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粗浅的方法了解到说，为什么盐放到水里，水的冰点会降低。以后我的圣诞节都这样过，到圣诞节晚上的时候我就睡得很迟，想一个平常不太有机会想的问题。你们从前是怎么样过圣诞节的？我当时过圣诞节有一个后校，就是说当天晚上他们教人跳舞，因为我没有去，没有机会学跳舞。这倒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只是嫁女儿的时候有点不大方便就是了。圣诞节过了很久，开始的也很早，最先开始可能是一个人叫做 Pope Julius the First， 是在第4世纪的一个教皇。那个时候有许多外教的人，他们因为庆祝冬至，冬天很可怕，不但温度越来越低，同时也是太阳越来越低，太阳每天比每天更低了，所以会不会掉下去不起来了呢？所以所有观察天象的民族都会注意到冬至。中国人的新年就是跟冬至有直接的关系的。冬至之后第二个新月叫做农历年。在罗马这一带，许多人庆祝在冬至之后太阳重新起来那一段时间，是一个异教的一种狂欢的一种节日。这个 Pope Julius the First， 他就把这一天，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国教了，他 他就把它变成一个基督教的节日。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是哪一天生的，所以呢他也方便就把这一天定做圣诞节，说耶稣是12月25号生的，所以大家一同来过圣诞节 Christmas， 基督的弥撒 Christ Mass， 这个是从这里来。那么在这里过圣诞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到英国，到17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做 Charles the First， 这个人相当的奢侈，他这个是不大好的君王啊，那么也很霸道，让人民都很受苦。在这段时间中间，英国出现一个伟人，他叫做 Cromwell， 你们翻成克伦威尔。这个人他把皇帝的皇室推翻之后，建立了大英共和联邦国，这个叫做所谓的 Republican Commonwealth， 英国都是君王做皇帝来治理的，只有那一段时间啊，十几年时间是一个 Republican Commonwealth。 同时他跟清教徒就把圣诞节废掉，说这个外邦人在那里庆祝这种太阳要起来的，为基督徒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要过这样的节日，就把圣诞节就废掉了，就不可以再过圣诞节。这是这段时间是1659年到1681年这段时间里面，圣诞节是不合法的。那么同时在这段时间的里面，美国的 Boston， 在 Boston 这个地方呢，他们也同样把圣诞节的庆祝取消了。所以在美国不是一直过圣诞节的，我刚刚讲17世纪末叶其实是不可以过圣诞节的，一直到1870年，这是在这个 Civil War 之后的事情，那么才重新恢复，才把圣诞节定为国庆假日。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个假日，那么这个假日是全世界都在过，而且是过节来讲的话是最多人所过的一个节日，这世界上面最多人所庆祝一起庆祝的节日就是这个圣诞节。圣诞节单单在美国所买的圣诞树，活的树，砍下来的活的圣诞树3300万棵，所以多少树要为此献身。那么这个节日有许多的灯点在树上面，我们知道在 Rockefeller 的那个树上面就有差不多3万个灯，那个电线差不多5里长，花的电相当的多。这是我们在美国全世界庆祝圣诞节，圣诞老公公变成圣诞节的主人，大家送礼，大家互相来问好，那么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商业节目，商业的节日。你晓得今天下大雪，所有报新闻的人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呢？因为这是圣诞节之前最后的一个周末，这是卖商业，他们这个店里面卖礼物最后的一个好的节日，今天卖不掉东西，他们的营业盈利会大大的受到损伤。所以有30%几的这个 Kmart 在东边，有多少这个各种的店，媒体大部分都在这次下雨下的这个地方，所以损失可能超过10亿。圣诞节有点变成一个商业性的一个节日。圣诞节不是那样开始的，圣诞节真正的开始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也叫做约翰福音的前言，这段前言也是整体的把整个福音，尤其是约翰福音，它的主题统统提出来，讲到生命，讲到光，创造，信仰，恩典，真理。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一开始说太初有道，这是真正我们想起来在各个福音书里面讲到基督耶稣的时候，都从耶稣基督的家谱讲起，耶稣他怎么来的。约翰福音把我们提到最开始的地方，太初 in the beginning， 太初有道，这几个字让我们自然的想到在创世纪里面1章1节里面讲的，说神起初创造天地，神起初是非常庄重的几个字眼。 那么派出有道 Logos， 这是一个在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说这里面是具体的讲到神的一个启示，神的话。那么我们在希伯来书里也读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启示人，太初有道，道是 Logos， 话，神的话，神的启示。这位从起初存在创造天地的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是一位自己说话的神，他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太初有道，这个既然在古时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的这位神，在末世，这是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基督耶稣是神具体的把他自己启示给人。太初有道，道只说不只只说神的话语而已，在当时的这种文明的中间，也特别讲到是人的一种理性，一种组织的一种规矩，一种社会，一种自然界中间最基本的一些运作的原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与神同在。我们也知道中文其实也很容易看得出来啊。我们说与我如果与你与一样东西同在，那么那样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它一定是一个有位格的。我不能说我跟我的汽车同在，这讲不大通的。同在这个概念其实是只说有位格的。所以这里面一讲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已经把道的位格在同在的两个字里面已经显示出来。在 Hendrickson 他所编的这个翻译圣经跟他的 commentary 里面就提到说，他的翻译是太初 in the beginning 有道，道与神同在，用的字是 face to face with God， 与神面对面，这是同在的意思，面对面在神的面前。道就是神，他不只是与神同在有位格的呢，他同时他也 identify 他就是神，完全把基督的神性在这一本福音书中间来提出来。这本福音书给别的福音书中间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重点的话，就在这里，基督的神性的说明与彰显。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神是创造者，基督也是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基督也是创造者。神的创造本来就是用他的话，神说有光就有光，神说创造，道神的话，所以创造的是借着他的话所创造的，是道所创造的。他不是一个中间人，他是一个创造者，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用的是个 aorist， 是一个过去式，过去一个定点，神所创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现在是，所有现在存在的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从古到今所有的存在，所有的创造都是出于这个道，出于基督。所以我们也读到在哥罗西书里面读到说，用万有 all things 是你的翻译，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故此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在万有之先，他不是万有的一部分，他是与神自开始的时候与神同在的。这个概念对于现在许多的一些比较或者说异端的教派来看的话是有问题的，他们并不认为基督就是神，他们认为只有一位神，其实这位神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理解，是三位一体的神。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已经把这个概念提出来，生命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生命 Zoe 这个字不是人的生命，通常讲到 Zoe 这个字的时候是指说永远的生命，通常是跟永生连在一起，这个字生命在他里头，在他里头不是经过他得生命，而是在他里面，他就是生命的存在所在，生命的存在。生命这个重要的概念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到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还是提到，让我们读这个话语知道神所做的事情，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生命，这是这本书从开始到结尾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这里讲到生命是指说神的生命， 是一种与我们所品质不同的一种生命，已经在这个前言的中间，已经远远遥遥地把这一本书中间将要提出来的新生命这个概念，永生的概念，在这里已经提出来。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耶稣说：“复活在我。”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是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说：“我是生命，我是生命。”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离开了神，就与生命分离。”就像一朵剪下来的花，看起来暂时是活在那里的，但是其实是已经死了。人活在这里就有点这个样子，与生命的根分离。人看到这里暂时活在这里，但是这个生命不能持久，隔一段时间就枯干了。所以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人都在灭亡的路上。神让我们能够反得永生，在信基督的里面反得永生。这些概念在这第一章里面都已经出来，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开始也接到今天要讲的东西，是生命就是人的光。光是让事情显明出来的，光是让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光这个字在约翰福音中用的特别的多，别的福音中间很少提用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光是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原则、生命的方向、生命的价值、它的来源、它的归属，什么是善恶。晓得我们碰见许多我们难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彷徨的时候，多希望能够蒙光照，我们用这个词对不对？当在下雪天的时候，到底今天晚上聚会要不要继续开始，继续下去，还是就停止？我们在神面前求神的带领。 We need light， 生命中间所最需要最宝贵的东西是神的这个引领，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光照。这个光照就是这个新的生命，是在神里面的，这个生命就是个光。但是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在这里似乎不只是说没有光的地方，黑暗它可以不接受，可以抗拒，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存在，好像是一个邪恶的势力，它自己有存在的一种本能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Catalabano 这个接受这个字在这里用有几种不同的意思。第一层是得着的意思，把它得着，把它拿来接受的意思。第二层意思是明白，我知道这是什么，明白。第三层的意思是把它熄灭的意思。这里有三重不同的意思在这个 Catalabano 里面。中文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称为不接受。那么接受这个字就是拿来变成自己的，这个字 Labano 这个字十二节带出来的，凡接待他的，这个接待这个字就是 Labano， 把它拿来成为自己的，就是这个字的意思。中文的翻译比较靠近这个意思，黑暗不接受光，不把它接受进来，取进来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不过许多不同的版本把这个字翻成胜过的意思，胜过的意思。所以新译本翻成黑暗不能胜过光。这个字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几个字 Catalabano， 比方说有个行淫的妇人被拿住，就是用这个字，被抓住，他想逃逃不掉，抓住，就是这个字。那么黑暗这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这个光，黑暗拒绝这个光，但是黑暗不能胜过这个光。让我们想起来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是渊面黑暗，神刚创了世界的时候是都在黑暗的里面，神说有光，创造的力量就有了光，这是黑暗所不能够抵挡的一样事情。无论有多黑，无论黑有多大，一点点光出现，黑暗就挡不住，不是吗？我最近在写一本书，那么是讲到星星的事情，叫做天河十倍，天河就是银河，那么天河十倍，这里面就提到一些在天上一些星球上面的一些光景。我们知道说北极星离开我们差不多470光年，一光年就是光走一年的时间，光走一秒钟是186000英里，一秒钟 神如果走十八年啊，走四百七十年，这个距离有多大呢？稍微简单的计算，就知道说这差不多是2000万亿英里，2000万亿，千是三个零，万是四个零，亿是八个零，加起来15个零，就是二后面加15个零。470光年，这是比较近的一个星，一看就看见北极星，大家都看得见，中间有极大的黑暗，挡不住的。当光出现的时候，黑暗不能挡住，但就算不接受这个光，也不能够胜过这个光。那么这些话在这一段福音中间出现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生动的一话，是以诗的题材在这里写。这个为什么这个光跟黑暗中间是有这样的一种互动呢？因为十一节里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这是他所创造的世界，是他所创造的，他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来，可是自己的世界并不接受他，自己的人属于他的人，这些属于他 by rights by creation， 因为他是他所造的，可是人并不接待他。这个意思有点像，虽然这个光不能够，黑暗不能够胜过这个光，但是我们总是可以把光关到外面，有点像壁橱，壁橱就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地方，一个小门，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壁橱里面是暗的。所以当这个门关起来，光就进不来，不接待就是历史，我拒绝在外面，我不要你进来，我不要你进来，自己的人并不要光进到他们中间，所以呢，光来到世间，世间世人不接待他，接待 Lambano， 接待这个字是相当主动性的，我要把它拿进来是我的，是这个意思，我要把它拿进来是我的，把什么东西拿进来是我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讲的太初有道还在讲这个道，一直到14节的时候，道成了肉身，匆匆忙住在我们的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当然这个道就是基督，我们晓得啊，不过这个时候用的字的意思比较是还在谈道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把神的话拿进来的，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里把信这个字，信神，信这个字是很重要的题目，在这里出现。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神的话拿进来成为自己的，这种人叫做信神的人，定义了啊，叫做信神的人。信是我信我信我信，跟这个不太有关系，是跟你是不是把神的话当成是你自己生命中间的原则，你是愿意按照这个话去做，你知道这个话是什么，也愿意照着这个话去做，这样的人叫做信神的人，叫做把他接待，把心门打开，让光进来，接待他的，凡接待他的。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3章19节里面讲说，光来到世间，因为世人看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人为什么不接受光呢？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知道自己是恶的，所以呢，他就不要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因为恶的这个字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就是很重的一个担子，很烦的一样事情，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压住你的一样东西。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世间这个字，希腊文用的是 cosmos 这个字，是指做一个俗世的系统，是指做一个俗世的系统。这个俗世的系统不接受光。By the way, cosmos 这个字也是 cosmetic 女人化妆品这个字的来源，是同一个字根啊，所以是一种系统，是一个自己造出来的一个系统。不爱光，倒爱黑暗。光来就是曝光，就是让你不愿意别人看见的事情被看见。所以为什么人自己行为是恶的，就不愿意接受光，就是丑闻被发现。我想我们听到，也许你们听詹姆斯讲到这个木老虎，他提到木老虎，那么我叫他林老虎，就是 Tiger Woods， 既然是 Woods， 所以是林不是木吧。那么 那么林老虎一曝光之后呢，他就不要跟他平常跟 media 的关系不错，现在就不愿意跟 media 有任何的关系，对不对？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所以呢就不要光，因为怕恶显明出来。每个人都需要蒙这个光的光照，人才能够来认识这个神。这是为什么光来到世间这件事情，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这样的可贵和这样的重要。我第一次碰见基督徒是在中学的时候，就是我讲那一段要跳舞不跳舞的那段时间中间，碰见一个姓李的一个同学，跟我同班同学，叫做李希谦。后来才发现他是许敬明的叔叔。那么这个李希谦呢，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是我所知道班上唯一的基督徒。他是吃饭要祷告，我们每个人带个便当，那么要吃饭的时候，他在那头低下来，不知道咕噜咕噜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把他便当拿走偷走，干这种很没有什么特别趣味的这种孩子们的这种恶作剧。把他便当拿走之后，看他怎么办，发现说这个会祷告的其实不太有用，也不敢跟我们打架，也在那里就说我怎么没有东西，看他很可怜的样子，不看他太可怜，再把便当还他，觉得他不是很有出息，不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汉。这时候最先接触到基督教，让我们把自己心关起来，看见这样的事情，觉得说这不好，这是黑暗的一个势力。一直到进了台大，那个时候更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台大号称自己是进到全世界前百名的大学之一，开始与牛津、剑桥、这个哈佛、Princeton 等齐名，100他是95号，那么非常觉得自傲的地方。当时我们也是非常自傲的一批人，是最好的大学，最好里面最好的学生。目中无人，当然也无光，眼睛闭起来放在头顶上。神借着一个教拉丁文加法文的一个老师，拉丁文法文这些文科的他能懂什么嘛，对不对？他要跟我们讲一点关乎宗教的事情，我们说这个老师人还不错，那么教书也蛮认真，对学生也蛮公平，可是脑筋不大清楚，所以我们物理系中间六个男孩子一起去跟他谈宗教的事情，主要的目的是要教他一点近代科学，让这个老师好老师变得更好一点，不至于这么你这种死骨不化，什么还在那里什么什么信神。碰见这样的一个老师，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无知的好人，我们真是自高的不得了。其实我们哪里知道自己除了几个公式之外，其实是一无所知。在跟这个老师谈的里面，慢慢显明出来，我们除了几个公式之外，对于别的事情一无所知。只要他不跟我们谈公式，我们其实就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谈的。他说生命到底是什么，你是什么东西造的，是原子造的，你既然是原子造的，原子是不是活的，原子当然是不是活的，原子不是活的，你为什么是活的，头痛。就开始要跟他争辩这些事，争辩。我刚刚讲了，我们除了几条公式之外，其实是一无所知的，要把一个科学家辩倒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他只是声音大就是了。他们讲物理学家用几个字，是一个物理学家讲的非常的好，是一个俄国的物理学家所讲的话。他说 physicist 物理学家 often in error 常常错 but never in doubt 从来对自己很有信心的 never in doubt often in error。 当时我们跟这个老师所谈的里面，慢慢看见自己的无知，光开始进来，看见自己不但是无知，而且还是以自己的无知为傲，以我骄傲为骄傲。我可以骄傲是因为我有可以骄傲的地方，这些人很谦卑，因为他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所以虽然骄傲不大好，但是呢比不能骄傲的人还是好一点。慢慢看见自己真实的一种光景，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其实这个老师蛮有学问，但是他看起来好像他并不以自己，其实他学问蛮多的，除了几个公式之外他别的都知道，其实他也知道一些公式。 慢慢慢慢就发现说，当对自己这种光景慢慢有了解的时候，就不再以基督徒的见证以为是无知的事情，不再是这种心态是说要拒绝这些人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要讲的。只是当一个人愿意把他心打开的时候，光进到黑暗里其实是一个 mysterious process， 要从物理学来讲的话蛮麻烦的，但是很自然的一样事情。你们在光的地方，你们一开壁橱一开，光就进来，你不需要很努力说光啊来啊来啊我在这里，你所需要的就是开。这个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愿意把神的话，愿意把基督请进来的，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话接到心中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内涵。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因为我们开始眼睛得开，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荣光 doxa， 你们诗班常常要唱到这个字的，你们通常唱的时候这个字的翻译是荣耀，见过他的荣耀。在约翰福音中间在别的地方用到这个字的时候也同样是翻成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第一章里面都是用荣光这几个字。我们虽然不要他，但是神仍然要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但是他来到我们的世间来找我们，成了肉身，不是做假装成为肉身，而是真正成了肉身。我们如果对于哪些东西看不大起，然后我们说这些东西哎呀yucky，这种小爬的这种虫啊，这种东西，我们说这种低等生物，低等生物跟我们只是等级不同啊。但是如果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虫，我们才不干了，你愿不愿意变成哪个人肚子里的蛔虫啊？有人讲话说，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你哪里知道我想什么。其实这句话是你要从个讲不同的角度来看，谁要成为你肚子里的蛔虫，对不对？这个我们都不肯干的。神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多大？荣耀永生的神到成了肉身，跟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的这种人性取进去，成为人一样，无所不在的神只能在一个地方，永恒的神要在人的历史里面一点上面。这位不会死的神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人成了肉身，所以他可以死。永恒的神他这样子来到我们的中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圣经中间一直提到圣诞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生到我们的中间，但有一子只做神的儿子，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子不是生的，这个子是给的，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这是圣诞节的开始，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如果在圣经中间哪一句话最伟大让你来选的话，很多人选这一些圣经，到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 Kairos 这个字在 Barclay 的翻译的中间，他解释这个字说，这个字有人翻成 grace， 恩典这个字他翻成非常是一种迷人的美，一种迷人的美，让你看了就喜欢的，看了就欢喜的，让你注目的一样东西，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为什么是恩典？因为人败坏了，人离开神了，神并没有要把我们换一换。你晓得在美国你东西坏了的话都是换的，你车子如果什么水箱坏了的话，他换一个水箱，他不修这个水箱的。你如果 Alton 的发电机坏了的话，他换一个发电机，不修这个发电机的，对不对？因为修起来太麻烦，这个不 cost effective， 花那么心修，因为我们在台湾时都是修的，轮胎坏了的话补这个轮胎，所以中国这个补这个字很重要，补考啊，补修啊，补身体啊，补啊补，什么时候补的，对不对？怎么坏了都要补的嘛，因为要补麻烦，补其实是比较麻烦，对不对？可是神
却补我们，他没有 replace， 他 repair， 他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眼睛得开，知道我们现在光景是什么样子，愿意接待接纳神到我们的生命里来，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圣经第九节里才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因为我们的确是在黑暗的里面，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世上一切的人。耶稣自己只说自己说，我是世界的光，但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是约翰福音里讲的。约翰只说他的门徒们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圣经里说耶稣是世上的光，耶稣自己说我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你们说我们也是世上的光。他来到世间，所以我们能够见到神，我们能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能得到永生。耶稣升天，现在的人到底怎么样再见到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呢？还是耶稣现在既然在从前离开了，现在人又回到黑暗里了呢？这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一位，我们现在的人仍然能够见得到就像当时的人一样吗？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耶稣在复活以后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来到人的中间，父差遣他，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门徒们基督徒们到世间。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也要得做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得做一些人。这个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样的人，其实就是 incarnation 的意思，道成肉身，变成他们的样子，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要拯救他们，所以我就变成他们，像他们这个样子。所以基督耶稣虽然已经升天，他的见证仍然在地上。谁是他的见证人？现在人怎么样才能够见到这位恩典真理的神呢？我在不久以前看到一张图片，我看了其实相当的感动。这边图片是照相，这个是所谓的 Cambridge 7中间有两个人的事情。你晓得在剑桥大学中间有七个人现身到中国来做宣教士，那么那七个人叫做 Cambridge 7啊，我也真是巴不得我们在教会中间有 Ruckus 7 something like that。这个 Cambridge 7有两个在中国人的照片是怎么样照呢？这两个人在跟这些中国人一起吃饭的一张图片。这个吃饭图片有什么好看？我告诉你，英国人吃饭，剑桥吃饭是很讲究的，因为我去剑桥吃过饭。他们吃饭是这样，剑桥大学生吃饭，先学生都进来，在一个大厅里面，通常是一个像教堂一样的非常华丽的一个大厅 ，stained glasses 非常大的一个房间里面，大家要穿上道袍的，从到一直到三，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Princeton 的研究院吃饭还要穿这个道袍的。就是你叫人就吃饭不可以的，这个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大家穿上他的黑这个袍子，学生都坐在下面要等老师来，所以鸦雀无声，等到老师来了，老师是坐在比较高的桌子上面，高起来的桌子上面，那叫 high table。 所以老师进来在 high table 上一坐，然后中间这个一个像 chaplain 这样的人谢饭，学生才能吃饭，老师不离开，学生不能离开的。吃饭很讲究的，我第一次那里说，哦，有这么多叉子，左边三个，右边三个，不知道又前面有叉子，右边什么刀子，又是刨根，不知道怎么办，一大堆东西，好多杯子，就是这种吃饭的地方，这是他们大学生吃饭的地方，吃饭是很规矩的，是非常庄重的一个地方。Cambridge 7就 Cambridge， 他们含的他们这个酒库所含的酒，所藏的酒是世界有名的。他们什么时候他们有这种专家在里面，什么时候法国出的好酒吧买来藏在地窖里面，然后一百年之后拿出来不得了，反正但也许没有放那么久，不过呢就是说就讲说他们吃饭的这种庄重。这 Cambridge 7在中国人吃饭，在中国人中间吃饭，照片怎么照？一张桌子边上一张长板凳，这两个 Cambridge 7蹲在盘子 长板凳上吃饭，不是坐在板凳上吃饭，是蹲在长板凳。我从来没见过中国人也不蹲在板凳，你看不对，那些人都蹲在板凳上吃饭，这个是很不雅吧？这个怎么蹲在板凳上吃饭呢？因为那些人他们就是蹲在板凳上吃饭，所以这两个人呢也就蹲在板凳上吃饭。为了什么？不是因为蹲在板凳上吃饭好吃，为了什么？让别人能够见到基督。好了，我们来到，就基督来到世间，然后我们蒙得光照，然后我们被基督再 send into the world， 让别人能够见到这位恩典真理的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个使命跟职责。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doxa， 荣光，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这个字。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doxa。 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耶稣只对神说，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是谁？基督的门徒。我们身上带着这个 doxa， 这个荣光在我们身上。什么荣光？神赐给基督的那个荣光，让别人能够借着我们能够见到神。到底我们在哪里可以见到基督？到底我们怎么去找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哪里？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放你们回去。1985年我在 Oslo 开会，这是四月的事情。这个会是 NATO 的一个所谓 Advanced Institute， 是一个他们所办的一种比较先进性的一种物理年会，在 Yale 这个山城中间所办的一个物理学家开会的地方，都是很好玩的地方啊。那么在挪威 Yale， 我因为有事情，这是两个礼拜的会议，我差3天从会议里面离开要回家来，所以我早了3天离开，从 Yale 坐火车到了 Oslo， 那么要过一夜，然后第二天坐飞机回美国。到了 Oslo 一打听，整个城的旅馆都卖光了，没有一个旅馆空的。你晓得到在欧洲这个地方，起码那个时候是如此，我想现在也是如此。你从火车上一下来，在火车站附近就有一个这种 information center 的，你到那里去订房子就是了。他说都卖光了，没有了。我还不大相信，我说他这一点看我是中国人欺负我。我拖了我的箱子，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travel very light， 拖了一个大箱子，就拖到处每个旅馆你去看，我能够走到旅馆，真的都没有一个旅馆空的。都说因为有个很大的会，我不知道什么会，通通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哎呀，我说这怎么办？通常我就问他说去住哪家，你二十楼已经全部卖完，你不能住在二十楼。二十楼按照地理的面积来讲是全世界第四大城，所以呢这个城很大，要到外面去住要坐火车去，而且呢要坐蛮久，那么有地方没地方也不知道。第二天飞机是早上的飞机，所以要去找那个旅馆，因为第二天一早又要坐火车进来，有火车没火车也不知道，然后要去找。我说怎么办呢？完全 stuck。 在一个四月，在挪威，挪威是很北的地方啊，那么很冷，所以看看天色有点暗了。我拖着这个箱子走来走去也不知道怎么办，看见对街有个乞丐，我一想，同道人，他晚上没地方住，我也没地方住，那么可怜，同情起他来。我从前一向不同情乞丐，我说乞丐就是不好好自己努力，他应该好好去努力嘛。哎呦，那讨钱那么没有出息的，对不对？从前一向就不喜欢乞丐，而且去了趟印度，对印度人有些人，他把孩子特别把这个孩子把他手啊脚折断。让这个孩子讨饭的时候别人更同情他们，所以我对这个乞丐就说这种一向不喜欢的。所以我通常乞丐看你就从屋子那一边过去，你晓得这个耶路撒冷的，不是从耶路撒冷去哥里哥教耶里哥的路上的那个这些宗教人士一样。这天晚上不一样，这天下午不大一样，天有点黑了又很冷，也不知道去住哪里。看那个人坐那里也不知道，他也显然没有地方可以住，蛮可怜的，看他越看越可怜。 我身上有些挪威币，带回美国也没什么用，所以想就给他算了，想就给他吧。所以过去呢，就把这些钱呢，也没有那么多，就把些挪威币就给这个乞丐，给了他。你看，哎，这个乞丐原来坐这个公共汽车站的前面，一个总站。我说那个公共汽车站，我说这里不错，也许晚上可以住在里面。像你知道美国这个没地方住的人，可以住到车站里面。我就打开门进去，空空的，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人坐在这个柜台那里面。那个人呢叫做 dispatcher， 他是开发车的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坐在那，反正他坐在那里。因为我也没看见时间，这个是礼拜天下午，所以呢我就进去，我说这个飞机场怎么去？他说要坐几号车子去。他说这明天才有，今天已经没有这个车了啊。在挪威是这样子，那个时候198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飞机场不够大，747呢下不来上不去他的飞机场，所以呢要用军事机场。他在北边有个军事机场，那么所以出去呢是要从军事机场出去。军事机场出去有什么不好呢？因为军事机场附近没有旅馆的嘛，那不是旅游的地方嘛，所以没有地方可以住的。那个军事机场也蛮远，到20-30公里以外，也有30-40公里以外。那么他说坐几号车去，他说今天已经没有车子了，他说你去也没有用，那个地方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明天早上只有一班飞机，他还知道我那边去美国的飞机。那我就跟他讲了，说怎么办呢？我也没地方住，怎么办呢？心里想说你也大概帮不了我忙，不过那就跟你讲说我有什么问题好了，就告诉他我有什么问题。这个人听之后呢就很有兴趣，他说你晓不晓得啊，他说我的女朋友啊今天呢在这个机场附近，他有个 bed and breakfast 这个东西，这种就是你住夜给你吃早饭的一个地方，今天开张，就是他的女朋友开张。那我听就说很好，怎么去啊？他说啊要坐公共汽车去。我说哪班车啊？他说这样吧，他说你等一下，我给你找班车子来。他是发车的人，所以隔了不久呢就来了一班公共汽车，他说你上这个去，我就上去，开开开开，就是我一个人，从来没有坐公共汽车，奇怪，怎么没有别人的，没有别人坐在车上开开开开开了很久，快一个钟头的样子，开到了，下车门打开，我说我也没买票，我说到底欠你多少钱？哎，他说根本没这班车了，你信不信？就这个车其实不存在这班车，就是他为了替女朋友找个客人呢，就叫了一班车把我这个人送到这个女朋友那个房子前面啊，躲就坐，我就下来，走几步，公共汽车走了。我想起来说我离开这个车站的时候，不知道那个乞丐还有没有地方住。我说好像没有再看到那个乞丐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这一生跑来跑去从来每样事情都蛮有计划的，可是这是因为出现一个没有计划的事情。我也知道说我在这种寒冷的里面也曾祷告说，神啊我怎么办，你说我该怎么办？所以好像也不大讲话，也没告诉我怎么办。我知道我看见一个乞丐，到底主在哪里？到底我们在什么地方见到神？你晓得这些贫苦的，这种生病的，这种坐监的，这些赤身露体的，这种饥寒没有东西吃的人，这些人我们也许看他们不起，但是他们是神所造的。你想神也一样看他们不起吗？我只知道我们孩子病的时候，母亲昼夜不离开这个孩子的。孩子平常好的时候妈妈不见得管他，可是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妈妈总在他的身边。去哪里找神？耶稣说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我饿了你给我吃，我坐监你来探望我，我生病了你来看我。有人说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你是这样子呢？ 不久以前我们宣道年会的讲员曾经以这个为题讲到基督，我们怎么样见到基督，你见到他，你不见得见到，知道你见到他。一人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自身如体，什么时候看见你坐监生病没有东西吃呢？也许那一天下午我说自己所得到的蛮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这世界上的光，别人需要在我们身上见到基督。也许那天乞丐也见到基督，他说，哎呀，这里来了一个人，怎么这么大方，拿了一大堆钱给我，不是零钱。我想可能这样事情不只是为他，也更是为我的。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晚上下午来这里的时候，路上有许多别的车子，他们所去的地方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也许有机会别人会问你到哪里，也许你不小心碰到一个人说，哎呀，怎么怎么倒霉都碰到人，你到底去哪里啊？我想每个人在任何环境的里面，就刚刚开始说，这不是一个恶劣的天气，只是不方便就是了。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既然基督与我们同在，他也愿意我们正是在我们所在的地方随时随在为他能做见证。圣诞节最好的一个提醒就在这里，我们是世上的光，因为他是那真光，我们见到他也有这个真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是不应该藏在斗底下的。巴不得神也借助这段话也提醒我们，让你们在各样的生命的经历的中间也看见神各样的安排和预备，让我们在不知不觉的里面也常常见到主，常常有机会见到主。等一下你们回去开车要小心几样事情提醒：第一，车子在转弯的时候不要刹车，在转弯之前是转这个弯之前车子最慢的时候，不要进到弯里面刹车，进到弯里面加一点油是安全的，不要在弯里面刹车，切记。第二，不要跟前面的人靠得太近。第三，不要让后面的人靠得你太近，你能够让开让开。你停下来的时候不要跟前面车子体离得太近，因为有的时候你后面的人可能停不下来，你需要自己有点空间往前面去一点。但是神总是你们的保护者，晚上既然在这里，我们都在神的手中。也许你们不太有机会参加这样的聚会，所以今天人也比较少。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想起来你们各样的聚会的时候，也许这个聚会 will stuck in your mind。神乐意我们到他的面前来。诗班刚刚我知道他们预备了很多 Did it go to waste? 就说预备了这么多，结果没有什么人来听。 No， 本来就不是表演给人看的嘛，因为我们并不是他们的观众，只有主自己是。我们在这里聚集也是如此，他神的许愿，因为他在观看，巴不得神也在我们身上看见这位来到世间到承受神的主。好，大哥，主谢谢主，在这样的天气的中间，你保守我们平安的来到这里。我们同样求主，你也同样平安带领我们回去，让这样的晚上，让我们心中真是被你自己的灵所触摸，被你的话语所得着，让我们得着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自己的。凡接待他的，凡把他拿进来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要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我们为此感恩，也再一次为我们身边还有一些不认识你的人来恳求，愿主在这样的一个圣诞佳节的里面，让他们也有机会能够认识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恩典的出口。因为主，你已经让我们成为这世上的光。
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